弟兄姐妹好，咦，我的头是不是挡住了？我的光头挡住这个好光的屏幕，我往后一点是吧？对，这样就好了是吧？我的头有没有反光啊？有反光，特别光，不好意思啊。好，今天可能大家新年快乐，新年快乐啊，很开心再一次回到大家当中去分享神的信息，也代表 COCM 跟大家问安啊。很开心啊，因为很久没有在普通话堂讲到了啊，这次新年啊，这个啊教会很感恩给我机会回来跟大家分享神的信息，真的是非常好。那我们先祷告吧，好不好？主啊，感谢赞美你，让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你的话语。神啊，感谢你给我们这一段我们非常熟却非常精彩非常扎心的经文啊。神啊，求你今天用你自己的话语来感动我们，打开我们的心，以及我们的生命被你更新，越来越像耶稣基督。也求神高牧仆人的口，以致我所全讲的都是神 你要全讲的啊。求你的话语真的直接圣灵打进我们的心里面，感谢赞美主，愿祷告奉主的名求， Amen。 好，那今天因为这个屏幕的颜色我弄得不太好哦，所以可能有些字就看不到了，所以很可能真的是需要大家翻开你手机上的圣经，或者说手上面的圣经翻开这个路加福音这个14章15章大概那个部分，那我们可以看哦，这个架子会自己降低啊，弄到我越来越高感觉哈。行，没关系。好，那我们来看一看吧。那今天呢我们看的经文在路加福音15章10到24节，大家非常熟的经文，就是浪子的比喻，所以大概每一个人都很熟，可能如果你从小在教会的就演过这个故事多少遍。那我为什么选这个主题跟经文呢？只是这一次应该是我讲这一篇讲章第六次了可能是第五个教会讲第六次的同一个内容。那我从去年就开始讲过圣诞，然后讲到新年还讲同一遍，不是说没有其他扩卖了而是说这段经文我准备的时候，如果没讲过的话，真的是神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信息，所以一直我很想把这个信息跟大家分享那希望我们也可以从一个比较也不是新的角度，从一个多方面的角度来看一看这一段我们非常非常熟浪子的比喻的经文哦。这个还是我家了这个还是同一堆人那这个是我那个是我太太，然后我三个孩子呢今年已经长大了当年呢每年都长大嘛，是不是？那现在他已经11岁了，今年我们很感恩，是唯一一年我们三个孩子能在同一个学校上学，所以我们在接送上面就是比较有效率也是非常感恩他们都不停的长大，也是非常的健康就是这个颜色呢，这个颜色你们看不见是不是这个所以大家都更加用心的去听讲到了，就自甜吧，好不好这个是吃饭，好简单，这个词语就是吃饭，大家都很是。所以14章呢就讲到，一开始就讲到在安息日耶稣就到了法利赛人的首领家里面去吃饭。只是我们看15章的时候呢，一定要看14章这个上文下理为什么呢？我会解释一下非常非常重要。那在14章这个上文，在浪子比喻的那个上文在14章里面呢，就一开始就是讲到耶稣到了法利赛人的首领里面吃饭。那耶稣其实跟我们华人是很像的，就是很喜欢吃饭，所以你发现通常你去传福音，办学校团契，弄家庭团契，弄教会，最重要就是什么？有饭吃。那有饭吃呢，就是全福音的开始了，是不是？所以吃饭很重要。那耶稣也很喜欢吃饭，而且他特别喜欢去人家里面吃饭。那这里呢，他就去了法利赛人的首领里面吃饭。不过这顿饭却不容易吃因为他去了，那个法利赛人是在试探他、窥探他，就是看看他到底跟耶稣有什么把柄、有什么问题，以致他们可以去针对他。那这个就是14章的背景，你可以先放在脑海里面，因为这个跟15章有一点点关系。然后呢，14章中段开始呢，就可以讲同一个主题，就是做门徒的代价。所以经文里面常常讲到，这个是若不爱我胜过爱自己的等等等等。然后这个是门徒，这不能做我的门徒。 凡不背着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也不能做我的门徒。然后呢，最后就是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就不能做我的门徒。在十字架上重复的出现同一个主题，所以很明显他是讲做门徒的代价。这个就重要了。为什么呢？因为十四章这个下半部这个重点呢，跟十五章呢是彼此的配搭的。十五章讲什么？十五章是讲了三个失去的比喻，是失去失钱呢，对吧？失羊了，然后跟浪子的，就是失去儿子的比喻。所以现在是三个失去的比喻在十五章。只是这个主题很明显的就是神的爱。就是神的拯救跟爱。但是如果我们只看十五章，就说对啊，神是很爱我们的，就是他很激情啊，他好像这个很重要，这个很对，我们今天就会讲这个。但是如果没有看十四章，你只能拿到信息的一部分，因为整体的信息就是说，一方面对神是爱，但另一方面跟从耶稣是有代价的。不是说神爱我们就做他的门徒没有代价，不是，是而且是十四章先讲我们跟随主是有代价的，做他的门徒是有代价，但是这个代价太值了。为什么？因为神的爱深深的爱着我们，就好像他爱那个逝去的浪子一样。要到了十五章这为什么你就现在看着比较懂这个背景了十五章一开始了就说这个众税吏还罪人都爱敬耶稣听他讲道他们在什么情况在听呢第二节就说了法利赛人跟文士就四下议论了就说这个人这个就是耶稣借待罪人又跟他们吃饭所以耶稣又是在做什么吃饭所以没错吧所以耶稣很喜欢吃饭但第一次呢他吃饭的那个环境不一样了他是跟税吏跟罪人吃饭反正就是在社会上不被接纳被边缘化的人就是大家都不喜欢的人就税吏跟罪人没有人想跟他们吃饭就是跟他们吃饭都是假的但是耶稣呢却主动的走到这个人群体里面跟他们吃饭如果你细细看经文呢其实很有趣的因为这些罪人呢跟法利赛人成为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这些人是怎么跟耶稣吃饭的不是窥探他不是看着耶稣怎么吃他是跟耶稣爱敬耶稣要听他讲道就是重点不是跟他吃饭了重点是不是看耶稣怎么样是听耶稣怎么去祝福把福音传给他们所以这个强烈的对比那所以你看这里你就明白为什么法利赛人因为你看十五章呢我们知道很多人圣经学者都是说是写给法利赛人的那我们就要理解为什么法利赛人怎么生气嘛他怎么气什么其实呢他们生气就是这个了就是耶稣你投入一下耶稣明明前几天才跟我们这些高层法利赛人的首领吃饭呢对吧这个我们才配就是才配这个耶稣跟我们吃饭但是这个耶稣过几天为什么跟这堆人一同吃饭就是不是把我的这个身份拉下去了吗所以法利赛人非常的生气因为他们之前明明就是跟耶稣吃了饭现在耶稣又跟这帮罪人吃饭他们接受不了他们跟这帮罪人是一样的他们接受不了此事在耶稣眼中法利赛人跟罪人是一样的所以呢他们就很生气四下议论为什么耶稣可以这样子所以耶稣就是这种背景底下耶稣充满爱的说出几个比喻我不知道是给法利赛人听呢还是给所有人听反正三个比喻那十五章呢也是一个非常这个 consistent 非常这个集中的一个主题了有两个第一个呢就常常出现这个词语第五节就是欢欢喜喜就是总是讲到呢失去一些东西然后找到一些东西然后大家就欢欢喜喜的这样生活下去好像童话故事一样所以你看到第七节也说了有一个罪人悔改就是从没有到有就是悔改了从没有到有然后呢也是欢欢喜喜最后有一个罪人悔改神的使者在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如果你看原文呢这个欢欢喜喜呢还不是一般的开心因为我在现代来说我们特别懂得欢喜因为这个世界很 commercialized 是不是圣诞节都是很商业化的 啊，过年也是很商业化的，复活节也是很商业化的，啊，就是好像这个世界都很懂得怎么去庆祝 celebrate， 但只是这个 celebrate 这个欢喜跟这个不一样。这个欢喜呢，如果你看英文翻的准确，它是他欢喜不是自己开心，是跟神或者跟他的父一起开心啊。这个欢喜是个，所以啊，十五章主题很简单，就是从没有不见了找回来，悔改啊找回来。啊，然后呢跟神一起欢欢喜喜 rejoice 啊，这个就是十五章的主题啊。本来我就讲一个比喻开始今天的啊讲到，但是呢是讲我自己，这个不是我啊，这个不是我将来是啊，这个事情不是，就是讲我做 gym 的一个体验，但啊我就先跳过了啊。因为呢啊，昨天我们小羊组开团契，啊，我要避开那光啊。小羊组我们开团契，我昨天刚好有时间能参与，我们小羊组团契非常开心啊，也是我们讨论这个安全感。昨天那讨论安全感这个事情呢，这个大家都分享啊，那这个不重要，其他人分享不重要，我老婆分享可重要了，因为谁笑啊啊，那因为大家知道我老婆也在，所以可以讲啊，是不是啊？啊，可以啊。那我太太呢，她是啊，跟我一样是比较安静的人，就不讲话的啊。我们两个都不讲话了，在家里面，所以我们啊就是很 introvert 啊，很内向啊，所以在家里就不讲话。所以呢，唯一能听到他讲话就是去团契了，所以一定要去团契，一不去团契就听不到他讲话。然后呢，啊，我就常常在小王组的都知道我有一个特点，就是去小王组唯一一个目的就是叫我老婆讲话。那所以呢，啊，哎，组长你叫我老婆讲一下吧。啊，我组长就很好了啊，就是哎，你有什么看法呀？那我老婆呢就讲了一个比喻。那我觉得他可能比较少听他讲话，他一讲我就觉得他讲得特别好啊，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们讲讲安全感跟这个忧虑。然后我老婆就讲了一个比喻啊，他是从书刊回来，我不知道，反正是真假了啊。他就说，其实呢，祷告跟忧虑呢，就好像有一个人写了封信啊，他写了封信，就是一个人写信，然后把信寄出去，叫祷告寄出去。你寄了这封信之后，忧虑就是说，哎呀，你就会担心，哎呀，那个我写了信，我贴了邮票，这个邮票价钱对不对的？这个拿去 post office 靠不靠谱的？这个邮差在 post office 靠不靠谱？会不会送了不知道去哪了？哎呀，送了之后会不会 delay 的 ？delay 会不会有那个人收不到的？会不会寄到偏？这个很多很，这个叫忧虑。他说，作为一个基督徒，什么是有安全感呢？在主里面讲，你写了封信，你祷告，你交出去，就好像交托一样。你不会再担心这封信神会不会收到，反正肯定会收到，而且他肯定会回。这个就是啊，这个不忧虑，这个在神里面的安全感，很厉害吧？是吧？我没听过他讲这么多话。那反正他的总结，我觉得我就特别特别欣赏。他说有很多人祷告但不交托，结果是跟没祷告是一样的。就你祷告交托跟祷告不交托是两回事。所以啊，不忧虑的啊，他我理解他的分享，可能他不是这个意思啊，他我理解他的意思就是说，祷告之后要交托，就好像你写封信之后，你写了封信你寄出去，然后你就不再担忧一样啊。我想说这个是什么，因为昨天小杨组我觉得讲安全感这个题目非常非常好，因为我从小就是非常有安全感的人，所以我不知道什么是没有安全感。那昨天大家分享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得着。我也希望今天这个大家很熟的经文啊，这个浪子的比喻里面，我们真的体验到，因为很多不同的神学家、不同的学者会从不同的角度来分析这段经文，都是对的，都是好的。但是我想说，把我自己看的时候，真的深深的体会到一个主题，非常简单，非常彻底，就是神深深的爱。啊，把这个分享。昨天我们团契很开心，所以你们可以叫身边的朋友来参加。昨天奔奔还生日嘛，我生日，她老公也是很好了啊。他们可能在家讲话比较多啊，所以关系比较好。那他就蛋糕都准备给他。然后昨天我看到我老婆把蛋糕拿出来，就是我老婆递蛋糕出来的。我认识我老婆这么多年，都从来没给帮我递过蛋糕，第一个就帮你了，奔奔，你知道吗？你多厉害。啊，所以很好，很感恩的一个时段。那什么是神深深的爱？ 在这段经文里面告诉我，这是从失去啊，我们悔改，然后呢，透过耶稣基督的救恩跟神同乐，就是从我们没有救恩失落到寻回，到跟神一起欢欢喜喜啊，这个就是这段经文的主题。我们一起读罗马书第五章第六第八节吧，好不好？一二三。好，谢谢。所以啊，我们看到神真的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为我们啊死。这段经文其实很有味道的，很平啊，很有平衡在里面啊。所以他说我们还怎么还软弱的时候啊，然后接你第八节是跟第六节是一个对称啊，就是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所以在我们最差的时候，软弱也好，是罪人也好，跟神隔离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已经为了我们去牺牲自己，成就这个救恩啊。这个就是啊，结论经文也好，基督的救恩也好，这个爱就在这里跟我们显明。那如果我们说深深的爱，弟兄姐妹，你会想到什么啊？可能你会看看旁边的朋友，看看自己的父母，想想自己的儿女，或者说啊，看你老公老婆啊，这个都是深深的爱。那这个的确是没错的，因为在这个世界啊 ，C.S. Lewis 有本书叫《四种爱》，也讲到很多关于爱。那其中其实，在人世间种种的爱都是神给的礼物，所以都是美好的。例如说有夫妻的爱，也有跟孩子的爱，也有家庭本身的爱啊，这个爱非常非常好啊。然后呢？这个我想表达是朋友的爱，不过这个照片感觉他们也快成为情侣了，所以也可能是爱情的爱啊。所以我们在这个世界都有种种不同的爱，都是好的。那这几种爱有三个特点，至少啊，这个我们啊平常在生活中的爱有三个特点。第一，我们希望所谓深深的爱是稳定的啊，就 stable 的，稳定的，不会变来变去的啊，这个是我们都深深的爱，就是这样啊。第二是 sustainable， 就是说是继续的啊，维持的啊，不会突然呢就会啊停止或不爱的啊。这个 sustainable 很重要啊，所以啊，而且这个 sustainable 呢跟这个啊实际操作有点关系，就是啊这个爱是包括能不能互相照顾对方啊。啊，在物质上能供应对方啊，等等都有关系。第三就是比较欣赏的，感情上的、情绪上的，就是 satisfaction， 就是两个人一起是开心的，是开心的，是觉得值得的啊，是觉得会啊彼此成为大家开心的源头的啊，这个也深深的爱。不过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有多一个 S 啊，是我觉得很关键，也是今天经文想告诉我们的，就是牺牲的爱。所以不单单是 stable 的、持续的，不是啊 sustainable 是足够的啊，不单单是开心的，更重要是牺牲的。那啊，有趣的是，当一个爱到了牺牲的这个地步，很多时候就不稳定、不 sustainable， 更不开心的啊，因为讲到牺牲就容易不开心。但是当我们真的明白基督的爱的时候，一个牺牲的爱，你发现这个种种都会超过。在罗马书第八章第三十八到三十九节，他是这样说的，啊，神深深的爱是怎么样的呢？是他这样说，因为我深信，无论是死是生，是天使的，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事，是将来的事，是高处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里的。这段经文呢，当我准备这个讲道的时候呢，深深的打在我的心，就是我好像看这个浪子的比喻，就看到这段经文啊。为什么有两个方面？第一，他讲到 unconditional love， 就是这个是无条件的。那这个无条件呢，不跟我们平常人认识的无条件有点不一样。我们人平常讲的无条件，可能就是我不开条件给你啊，这个是 unconditional。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那个 unconditional love 很特别，我的理解是这样的，因为他这里说到这爱是在我们的主耶稣里的，就是除了耶稣基督这条路之外，没有任何一条其他路，任何宗教，任何方法，任何聪明，任何智慧，能让我们体会得到这一份深深的爱。就好像这个 唯一得到神圣的爱的 condition 就是耶稣的 unconditional love、啊、这是唯一我们能通过的 condition 来得到这一份我们每一个人都想要的无条件的爱。而且这个无条件的爱呢是不会停的、啊、我一会会解释一下什么是不会停、啊、那但是呢这个不会停呢简你说的是不会被任何事情、啊、是隔绝的。好，这个有三点跟大家分享啊。我今天讲这个比喻呢，我尽量啊、像讲这个啊、TVB 的电视剧一样啊，就我会比较激动啊、有点就想啊、演一点点出来啊，所以啊、你不要介意啊，不要介意。好，第一点跟啊、有三点，第一点呢就是接待罪人啊，第二就是上离圣园，第三就是死而复活是有的。啊、第一点呢就是神或者耶稣是欢迎罪人的，这个是整段经文的背景啊。但 我们常常会忽略这个背景。那十五章第一跟第二节、啊、大家帮我读好不好，一二三，看不到啊所以有时候挺好的，这种大家看不到以后都记得了、啊、好，到第一章十二节就是这个故事的开始了。他说小儿子，这故事怎么开始呢？这个小儿子有大儿子，有小儿子，有父亲嘛。那小儿子就跟爸爸说，有一天突然之间啊啊，爸爸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啊、那父亲呢啊，这个经文写得很短了，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就也分给大儿子也分给小儿子、文化要稍微理解一下。因为小儿子跟父亲说你把我应得的产业分给我，在那个时代、有一个比较强烈的意思，就是说、因为什么时候是分产业的，死了之后嘛，对不对？那就等于说什么，我现在就当你死了啊、你把产业发给我吧。那当然实际操作不会说你爸你去死你就去死， 就不会这样子。但是实际上就是说，父亲我现在跟你脱离关系，从此以后我拿了我应该拿的，我跟你就一点关系都没有了，断绝了关系，不再是父子关系、啊、一定要在这个有这个概念在里面，这个断绝关系，我跟你没有关系了，你把你的家业啊、分给我。所以如果你想象，我不知道，我看到今晚有点投入的，如果今天 Shannon 就是我其中一个孩子，他跟爸爸你把我应得的家产分给我吧、啊、或 你孩子过来，你会怎么反应？你说好啊，但是我一毛钱都没有，你分呗，对吧、啊、对吧？或者说你什么意思、啊、你要钱你自己去赚、啊、对吧？这不一样啊。但 你这个这种 offensive 这种伤害你懂吗？就是如果你做父母的，你孩子来这样跟你说，你一定会很伤，哪怕你的家业本身就应该给他们的，懂我意思吗？我们怎么辛苦、可能全了一些钱，家业可能最后还是分给他们，但跟他主动来我还见状的来说跟我分是两回事。所以很相信，简单来说就是他来，这个儿子小儿子跟父亲，我跟你没有关系，从此没有关系。就好像有一个人跟神说、或者人有罪跟神说我们没有关系，我们脱离的、一样。那这个儿子呢，我也分析了一下，因为大家知道我是做分析的、以前、所以呢我就把他、一些点呢稍微过了一遍，还挺过瘾的。因为有很多点呢都是我们现代的人都、在经历的、这个小儿子挺没有智慧的其实。不过我们看一下、第一，他跟父亲申请拿钱之后呢、过不了几天他就又走了。所以他是非常狠的，就是我拿了钱我不等多少天，我就拿了我就走了、完全没有感情余地、第二，他把一切都收拾好了，就是没有退路的，没有保留，就是不会说、我拿了所有钱，不过 我想我自己的房间还留着行吗，我有空会回来度个假，没有。他说把一切都收拾了，一人都不留，我肯定就不回来了，我永远不回头，我跟这个父亲就没有关系，我要出去、这个是他。然后呢第三，他往远方去，这个很特别啊，英文是翻成 other country， 所以他在英国去了这个冰岛可能，对吧？所以他就是真的是想走，就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不单单是搬去 旁边不是那个 MK4 搬到 MK10， 他是不是，他说我是去 other country， 他都搬得好远啊。然后在哪里呢啊，在新的国家任意放荡就浪费所有的钱啊，这个啊很惨啊。最惨的是人花钱没所谓啊，啊他花尽了所有的啊，一分钱都没有。更惨的是当你花光钱之后，如果这个世界风平浪静还能活下去，他花光钱之后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饥荒，就穷苦起啊，这个穷苦起来了啊。所以呢就到了他人生的低点。我不知道你在你人生低点的时候你会做什么，也很多人当人生低点的时候他就会想到找朋友帮忙，这个时候朋友就很重要了啊。他就去投靠他的朋友嘛，投靠他认识的人。结果你就知道他投靠的人是叫他去什么方租的啊。可能现在这里有人喜欢方租啊，我能理解啊，但是以前去方租是很难很地下的一个事情。所以投靠人很重要啊，这朋友很重要。他就是找出，好像刚才我因为我今天来之前好困，所以我去买了一杯咖啡给自己。结果呢我买了咖啡之后就太精神了，就放在车里面 一口都没喝就走进来准备讲道了啊。所以我就发现也恐困，所以我要找一个人帮我，因为我时间到了，我就找了韩毅弟兄帮我去拿咖啡。没有别的人选比他更好了，他要认识我的车，对不对啊？平常他要对我好啊，他要有爱心有名的啊，所以吧，他一出去肯定也认得我的车，也肯定能成功把咖啡拿回来，只能靠他。所以你投靠人，你找对人，你找了韩毅，他叫你去放猪，他不会嘛？是不是应该啊？所以这个他就不行了，他投靠那个人叫他放猪，他放猪之后呢，哎，那个猪也不好，连跟他抢就有 competition 有竞争啊，抢食物他都抢不赢猪，抢不赢猪很惨。之后就重要了，弟兄姐妹，请你留意，经文用了一个词语，基本上就说他醒悟过来，就特别好像睡醒了一样，就好像叫一个 click， 一个 click 上，就好像哎，不是哦，哎。不一定这样了，我的结果不一定是这样，我的结局不应该是这样。突然有个 click 上在他的旁边醒悟过来，这个在我们的人生太重要了，弟兄姐妹，不单单对你重要，对你身边重要的人特别重要。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有高高低低，你现在顺不代表你一辈子的顺，你现在不好不代表你一辈子的不好，你身边的人也一样有高有低，你身边亲密的人也有高有低。但是所有人，亲爱的弟兄姐妹，是基督徒不是基督徒也好，我们都需要 click 上，就是有时候我们需要有些人提提我们，哎，不是哦，你不一定这样的，你不一定这样下去的。很多自杀的人就是没有了这个 click 上，越走就越远，越走越远，最后就自己结束自己的生命。在这里这个小儿子突然有这个醒悟，他的醒悟很重要。他的醒悟是什么内容？哎，原来我有一个爸爸的。所以在这个世界我发现有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就是我们需要一个 click 上告诉我们，在我们人生最难的时候，哎，原来我们天上还有一个爸爸的啊，这个非常重要。这个就是改变了这个小儿子的生命，因为他知道，哎，原来怎么不配，我还有一个爸爸在等我。神很爱我们，他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已经跟我们同在，已经愿意跟我们在一起了。你听起来呢没什么，只是这个爱很深，因为耶稣本身就没有需要，我们也本身也不配跟耶稣坐在一起吃饭，但耶稣甘愿的跟我们一起打火锅，跟我们一起吃饭，跟我们一起喜乐啊。他一早就把很好的信息，就好像这个小儿子一样，这个爸爸可能早就教导这个儿子了，只是你不需要我的家产，我很爱你，这个儿子就不听。只是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这些智慧啊，很多爱啊给了我们。我最喜欢这个，举个例子玩一下啊，就一个啊，在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我不知道讲过没有，以弗所书第五章十六节，上联是要爱惜光阴，下联是什么？哎，好厉害哦，差不多，但不是啊。我们中国人通常怎么讲？要爱惜光阴，下一点是什么？要爱惜光阴，因为一寸光阴一寸金，寸金难买寸光阴，对不对？ 中国你说的很好，这个很有智慧。圣经呢，完全另外一个角度。其实在整本圣经只有三个地方是讲过爱惜光阴的，你要回去，旧约一个，新约两次，两次都是保罗写的。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啊！如果你会回去看，很有意思的，不是说啊，原来爱惜光阴，因为光阴时间很重要啊！你懂时间管理，你多赚钱啊！你时间管理好，你多成长啊！啊，你时间管理很重要啊，要爱惜光阴啊，因为光阴很宝贵啊！圣经完全另外一个角度，要爱惜光阴，为什么？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你看下面的是他的意思，就是说因为现在的世代邪恶，所以要更懂神的心意。哎，所以要爱惜光阴，为什么要爱惜光阴？要做什么啊？是要明白神的心意。所以跟我们的价值观很不一样。神很爱我们，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就把很多关于拯救爱的正确的价值观透过圣经给我们了。就像这个父亲从小可能要教导这个小儿子，不过啊，可能不是每个人都会啊去听或者说去跟随啊。第一点就是耶稣很爱我们，因为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就已经跟我们一起了。第二，向你伸援啊，这个好玩了啊。好，第十八节开始了啊啊，他就这剧情继续发展了啊。他说，哎，那行了，我 click 上，我醒悟了，那我要起来，我想想啊，我跟我爸这个道歉的对白怎么写呢？可以写这个 script， 写这个稿子。我要起来到父亲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做一个孤公吧。这个台词写的不错啊，对吧？啊，然后呢，他就也不错，也付诸行动了。他就说二十节，于是起来就往父亲去，带着他的 script 啊，就走去啊，回家看他的父亲。这一幕很重要啊，伤离甚远，他父亲看见了，就动了慈心，跑去抱他的颈下，他的颈，连连与他亲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知道你看这段的时候，你会幻想到什么啊画面了啊？可能我喜欢看电影跟看电视特别喜欢看电影。我看到这个时候呢，我非常。这一幕是非常感人的一幕。这个父亲，这个小儿子是怎么样的？他是去喂猪的嘛，养猪，所以他很什么，很臭，很脏，别人看不起。所以他从气味到样子，到他的整个氛围，都是最低等的，别人看不起的，所有人都不要他的。他回去见他的父亲，他的父亲可能每天都在那个同一个山头，都等着他儿子。每天早晨八点到下午两点就站在那里，哎呀，不知道我儿子会不会今天回来。他每天都做，每天，因为他很爱他。有一天他在同一个山头啊，下午两点钟就看看，哎呀，都差不多了，再看一眼吧，看看小儿子回不回来吧。结果他看了看了，这个画面就好像我们以前看那种傻傻的电视剧，就是啊，这个水平线啊，你懂吗？这个水平线，那个太阳从那边升起。就哎，好像有个哎，有个头，有个圆形，慢慢哎，那个是什么？是个动物嘛？啊，那个头就升起，哎，你看，哎，不是这个动物，有点臭，但是挺像我儿子的呀。哎呀，慢慢走过来，哎，真的是我小儿子。在那个伤离甚远的时候，那个父亲就是我们的神，他就动了慈心，跑过去，抱着他，年年跟他亲嘴。我不知道但是我去想象的话，这个人曾经不认我做父亲，他出卖我，他侮辱我，他要跟我划清界限，跟我没有关系。他今天臭臭的，失败的，被人边缘化，被人不要的回来，他却一句不问，就因为爱的缘故去跑过去，去抱着他，跟他亲嘴。我记得我有一次在 Crossway 那边，我就讲英文了，这个讲到，然后 Shannon 也在那个讲到，在他后面帮忙，然后我就远远问 Shannon， 我就说没有，我就说一个例子，我说如果我女儿，因为她打羽毛球嘛，她打完羽毛球很臭的，她回来爸爸这样，我也不会抱她，你知道吗？太臭了，我说赶快去洗澡，赶快去洗澡啊！但我女儿在后面要打脚，是你臭，不是我臭。Anyway， 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在这种情况，神他的父亲被出卖的父亲却那个相信的父亲却动了慈心，抱着他，年年亲嘴。 这个是多么难的事情。我们再看深一点啊，再看深一点，你想象，你想象如果那个小儿子他冒出来，他很累啊，没有吃饭，又臭 又脏，慢慢走过来，他心里面拿着这个 script 要怎么道歉，他可能想，如果我父亲不原谅我，我怎么办？那个时候小儿子就好像一条线一样，他命悬一线，命悬一线。如果他回来，他的父亲看到他，怎么啦？钱没了吧？说了你吧？不行了吧？失败了吧？你现在回来了吧？哎，我还没有那么容易原谅你啊，你先跪下来，等等等等，对吧？人性可能会这样子。但是那个时候这个父亲知道他儿子命悬一线，他的父亲的原谅跟接纳就是他最后一根稻草了。如果他的父亲没有这样接纳他，像这个世界大部分人一样，这个小儿子可能就没有了，他小儿子就没有跪下之路。亲爱的弟兄姐妹，在这个世界其实很多很多人都是命悬一线的啊，可能是你身边的朋友，可能啊、是你自己，可能是你啊、认识但是不太熟，甚至有一些是你非常啊、非常爱的人啊、因为我都接触很多就是啊、想结束自己生命的人，你跟这种人聊天的时候，你发现他们真的是命悬一线。有时候你都害怕自己讲一句话啊，讲得不好他就没了，是吧？啊，有时候有些朋友在人生在低落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他命悬一线。是跟人的智慧真的很有限啊，我们做不了什么，但是唯有耶稣基督的爱，那个父亲的接纳，可以把这个命悬一线的啊儿子拿回来。所以这个 click 上很重要啊，就是哎，当我们身边的人命悬一线的时候，我们要提醒他，哎，此时你天上啊，我们天上啊，还是有个爸爸的，不至于，不至于。啊，这个我不说了。好，就继续发展了、啊、这个剧情啊，这个啊、这个抱着他又吻了又臭，这两个都变臭了吧，对吧？都这个就父亲也臭了啊，这个反正吻了又抱了。啊，不单单是这样，那个父亲继续了。就说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父亲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头上，把鞋穿他脚上，然后把这个肥牛犊牵出来宰了，我们可以庆贺快乐。这个快乐也是跟之前的 rejoice 是同一个字，我们一起快乐欢欢喜喜吧。所以啊、我不知道，我很喜欢吃牛排嘛，所以这个哇，这个上好啊，这个他这个儿子这么样，他本来跟猪场食都没得吃，现在把全家最贵最好的牛排啊拿出来给他煎，把最好的衣服给他穿，把戒指什么，简单来说，这个桥段就是说，父亲把那个儿子的名分重新的给儿子，这儿子本来断绝关系嘛，没有了。他不是他儿子，什么位分都没有，而且家业已经拿了嘛，都没了，所以基本上是没有位分，没有家业。现在父亲重新的把他儿子的位分归给他，而且跟他一同吃饭，而且跟他一起喜乐，这个是、啊、这个父亲深深的爱、啊、我不知道弟兄姐妹看见经文的时候有没有发现一个很特别的桥段、啊、对我来说是很感人的。在二十一节，儿子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了、啊、这个是他这个认错那个词嘛，对不对？对，对白词嘛。有没有发现跟他原本有什么 分别、啊、原本他的稿是怎么写的？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你的儿子，然后呢啊，对，非常好。哎，我就做你的姑公算了吧。神的爱就是这样的，神的爱对我来说是很特别，因为你想象那个儿子，我啊，这是我们，我们写好稿了，说我们认罪悔改，不不不不不，我们写了四五句，对吧？那个父亲是怎么样的？那个父亲是他认罪认错的个稿子都没机会读完嘛。那个父亲就忍不住了，你说没事，我知道你知道错了， 我知道了，你不需要做我姑公，我要你做我什么？做我儿子。所以连这个儿子能连最后那个台词都没机会读，那个父亲那个慈心已经忍不住涌出来，重新的充满他的儿子，并且把他当为自己家里面重新给他儿子的名分。而这幅画我不是那些画家，但是我看一本书，他分析了这幅画他写得很好，我觉得他说这幅是名画了简单来说，这边是代表上帝，那边是代表人类。 OK， 很简单啊，这个上帝这个人类啊，那他就说这个画想表达什么呢？就神想接触人类嘛OK， 他说有一个细节呢很重要，我觉得很有趣哦。他说如果你看两个人物，就两个这两个部分的他们的肌肉的绷紧度，画的时候是完全相反的，人代表人的这边他的肌肉是很松弛的，就是很轻松的，来吧，就很轻松在等待的那种肌肉。神的所有肌肉都是绷紧的，就是我很想啊，我很强烈，我很有 passion， 我要去接触去爱，有一个 desire 去接触去爱他所创造的人类。所以人当然就是哎，你来吧神讲。所以他画家是想表达我们的神是充满 desire， 想跟我们同在，想跟我们建立亲密关系的一个神。就好像这个父亲，他的爱是涌出来的，在我们还没把会醉的台词念完，他已经过来抱我们吻我们，因为他本身就有这个 desire 想跟我们符合，想拯救施恩给我们。所以第一点，跟我们还在最远的时候我们跟我们在一起了，然后呢向你深远的时候已经冲过来爱我们了。第三在我们失去的时候我们被寻回。第三我们一起请你们帮我读好不好一二三。好，所以最后一点呢十五章呢我说了有三个平衡这有三个比喻这个失羊的比喻，失钱的比喻，跟浪子就失去儿子的比喻只是三个失的比喻呢所说的信息是一模一样的就是说失去的被寻回然后呢我们欢欢喜喜的跟神一起喜乐。所以主题呢就是失去。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访问一下你们，活到现在在你所经历的，可能自己或者你旁边的人，你有没有一些很大的失去有没有让你觉得好可惜很可惜我不知道你们会不会这样。我近来接触很多香港人嘛，那香港人现在很多，香港很多人自杀，特别是明年而且呢都是那些形象特别健康的人，又做运动，又出来宣传正面思想正能量，但那些人自杀了所以对整个社会影响很大，有很多人只是不认识那个人的那个是广播新闻的新闻主持人，所以连一个看惯新闻生死的人也受不了了，也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个令到整个社会很大的回响然后很多人就觉得这个很失去很失落。我不知道在你们人生里面有没有这些我自己最大的失落其中之一就是可能跟大家分享，我在我年轻的时候可能十年前吧因为我从小跟我叔叔的关系特别好特别亲，那在我人生最大的失去就是在我好像30岁的时候，我叔叔他就去日本旅行了，去日本旅游，然后他就在那个迪士尼玩那个过山车，在玩过山车的过程里面就在上面脑出血，就当场就死亡了。那我们还要搞怎么从日本把他的尸体领回来的，他那个时候我的堂弟5岁就很可爱，跟我也很亲，因为我从小跟我爸爸不是很亲，所以我叔叔就好像我的父亲一样。那个时候最大的失去就是说 就原来生命就真的可以就是去了，然后没有机会跟他传福音啊，等等等等啊。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喜欢电脑，那个时代啊，我小的时候还是电脑是8086，你知道那种主机，那个时代没有人学打字啊。我那个时候我记得我8岁啊，我叔叔就叫我打字，他第一批在香港用电脑的人。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可能会有些失去啊，可能有人经历过也没经历过，但是我们真的要珍惜我们身边的人。不是就说哎呀我一定要全福音是重要，我们自小他信不信主我们控制不了，我们自小对他好，我们要对他好，我们要珍惜这些人，希望有一天福音自自然然的传给他，他信主啊。所以在我们人生里面可能会有点失去啊，但是呢我们要珍惜这个全福音的机会，把这个爱的信息，这个父亲怎么爱儿子，而且可以失而复得，然后呢可以变成喜乐啊，一同 rejoice 啊，一同跟神欢欢喜喜，这个信息传达给他。所以我很喜欢这个总结，他意思说因为我这个儿子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他们就快乐起来，他们就一起的欢欢喜喜与神同乐啊。我知道这段经文呢很多神学的分析不同的角度，我觉得全都是好的。很多人说哦，这个是分析法利赛人的啊，这个只是讲给大儿子听的啊，就是小儿子的没有那么重要啊，都是讲大儿子的啊。我觉得这都是很好。对我来说，当我看这个比喻的时候，我想把自己降到最低点最普通，当我看完这个故事耶稣讲完之后，他想以后知道什么，我就觉得啊，他要我知道他深深的爱，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们向你伸冤的时候，到我们失去被寻回的时候，最后我们竟然可以跟这个神一起同在同乐快乐起来。我觉得这个信息非常非常的宝贵，就是神深深的爱。好了，我结束，讲两个故事结束。第一这个地方有没有人去过？肯定没有，对不对？都不知道是真的假的，都不知道哪里。这个基本上在英国的我讲这个讲到第一次呢是去 Bristol 教会讲那 Bristol 教会呢好远啊，叫你开车3个小时吧，然后我就开车就去了，然后去讲两天，有因为他们有3堂要讲，那我就讲了就去了。我前一天去了，刚好呢当天就有一个家庭很好，让我住在他们那里，那我就没有那么辛苦。但我早了去，那我早去我就说行因为通常是他们一个比较年轻的执事请我去讲的，那我就跟那个弟兄很熟的，那我就开车去准备去看看他对聊聊天，然后我就早开车去了。那我去到呢，我还没打给他呢，就很感恩我在路上就碰到他了，就一下车停好车，我就准备打就在街头碰到他，好高兴啊，一碰到就聊天，然后他开始聊了，就开始聊，他就聊了他教会的事情，教会的困难，问我怎么办啊，问问意见，大家讨论祷告，讲了，对吧？讲完刚好午餐时间，对吧？那我就想了，好，这种情况通常什么事情会发生？一个讲员去了他们那边，对吧？跟他聊完天，就一同吃饭嘛，是不是？吃个午饭也不是叫他请了，就一同吃个饭嘛。那我说，那他不讲我就觉得奇怪了。那我说了，我们一同吃个饭吧，我请。然后他说不行，我约了女朋友这样的。那我说行，所以你的意思叫我自己吃吗？没事，你吃，所以我就自己去吧。那我这次吃饭之后呢，我就很快就吃完了，就很多时间剩下来。其实那天呢，我自己也有点不太顺心也是很累想休息然后呢，他始终心在这里那个我住的那个家庭的家在这里，所以我始终心没有事情做，也不想逛街。那我就行，我就说随便开吧，我随便开，就开了个地方随便去。去了中间我停下来，没所谓，停哪都 OK， 浪费一下时间。那我就开车就走，走到中间，有一个牌说这个是个景点，那行，那我就停下来。我一停下，恐怖的事情发生了，这个是个景点，但是一个人都没有的，所以我就进去，也说一个人都没有。那我在查原来这个景点不是太有名然后反正就停了，我就走进去。那很感恩走进去，因为他一个人都没有，非常安静。我走了还挺漂亮的，那这个还挺漂亮对吧？那很大自然很多小桥流水这样子。 然后里面我就安静了一下、休息了一下。长话短说、里面很多反思，不过、长话短说，我去离开的时候呢，我很感恩，因为我觉得神加了一个信息在这个讲道，因为我也在准备那个讲道嘛，他就加了一个信息给我。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那个时候心情太低落了，我就觉得哎，这个地方美得像天堂一样啊，我说啊，好美啊，好像天堂一样安静。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联想到啊，只是当我们想神深深的爱的时候呢，看这个比喻，我们看到的一个平面就是说，哎呀，这个小儿子失而复得了。其实神深深的爱不单单在我们有生之年，神深深的爱在于他为我们未来，为我们的永恒预备了永恒的居所。所以我在想，我很感恩，我说哎呀，这个像天堂一样的地方，但是我很原来神你的爱不单单让我看到地上美的地方，而是你深深的爱为我们将来预备了住的地方。为什么我这样说呢？我在想啊，我们做华人特别有这个特性啊，这个很喜欢买房啊，我们还然后买了，其中一个思想就是这样啊，不知道你们，就你买了房，哎，你还想，哎呀，我们自己租一个，对不对？有钱啊，怎么样最好买多一个，现在先收租，然后呢，我就是 touch wood， 我死了之后还有一个房子留给我的下一代，是不是？华人很喜欢，为什么这样想啊？因为我们 心里面也是觉得为下一代的将来预备住处很重要。但神不单单看到这些，神为我们预备的居处在永恒，所以他的爱不单单在于我们眼前的这些家业，而是永恒的去、住的地方。所以我觉得、非常、神深深的爱是比我们想象的更深更远。这个是一个、日本的那种艺术、我日文不好、叫 Kintsugi、翻出来就是金的回收、金的修复。它是做什么的呢？就是有一个碗嘛，有碗会打烂，是不是？你打烂了怎么办？你打烂了、我们就丢了，是不是？日本人很喜欢呢，把打烂这些碗呢，他会、拿一些金粉啊，然后呢把它缝啦缝啦，把它粘回来啊，就弄得很漂亮，还有些艺术感啊，就技术用，或者说当艺术品啊，所以这个是他们的艺术 的一个部分。哦，我好喜欢啊。然后呢，我发现呢有个特点哦，就是那这些碗呢，它破碎了之后呢，它把这个金啊修补，把它缝回来呢，这样的艺术品啊，比它原本那个碗呢贵得多了。啊，就好像你今天去 Tesco 买一个碗2.5磅，把它打烂了，不是故意啊，不小心了啊，不喜欢打烂，然后你打一些金粉，哎呀，很有心思的把它缝起来，变成一个艺术品，这个艺术品比它原本的价值还高了。我想说的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小儿子的生命有点像这样，他破碎了，而且碎碎的，但是他的父亲给他儿子的名分，原谅他，接纳他啊，好像就用这个金粉，不过神是用血了，用他耶稣基督的宝血把这个碗破碎的碗重新的缝起来。重点是什么，弟兄姐妹，这个碗比他破碎之前更有价值。这个小儿子他的生命是破碎过，重整过，重整过，从没有破碎到寻回跟神一同喜乐，他现在的生命的价值，我们现在的生命的价值比我们原本破碎之前更加宝贵。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感谢赞美你，让我们一起来看你的话语。神啊，这一段非常大家很熟的经文，但是感谢你给我们有这个福分去了解神你深深的爱。当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你已经来拯救我们，为我们的罪，为我们的破碎钉在十字架上面，我们的不配，但是你甘愿的为了爱我们的缘故钉在十字架上面，为我们死，为我们流血，为我们复活，为的就是要寻回我们，把生命给我们，以致我们的生命变得更加宝贵，得着新的生命。感谢赞美主，因为你就是那个深深爱着我们的神。求你祝福我们，以致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在你里面都能够欢欢喜喜与主同乐同在。感谢赞美主，向大家奉主的名求。